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仆人门训的第二个阶段，讲到在基督身体中与人的关系。今天我们要讲第一讲，讲到沟通，特别着重在听和说。我们与人的关系牵涉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那我们没有办法在很有限的时间里面来一一的探讨，所以我们今天将集中在基督身体的这个范围内，我们与人的关系。因为在这个范围内的人际关系是建筑在第一个阶段我们所讲的与神的关系的根基上，神的主权跟我们，神的话跟我们，还有神的灵跟我们。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主题里面呢，这个季度里面我们就讨论三个题目，一个是今天要讲的沟通，第二个是讲到受膏作为神家的领袖，那么第三个讲到做领袖很重要的就是使基督能够成型在别人的心里。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沟通是重在听跟说啊。那么沟通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桥梁，而沟通包含了外在的和内在的，指的我们的心灵有形的和无形的交流。所以我们在这一堂课里面只能把沟通的范围缩小在有形的言语上啊。那么言语只是沟通的工具之一啊。那么但是的确是最重要的一个。那么尤其我们在讲到基督身体中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即使缩小到这么集中的一个范围，但是我们今天还是特别要从两个角度来讲，包括了听跟说。因为这两个都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在基督身体中我们跟弟兄姊妹跟人的关系。那首先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在基督身体中与人的关系，那我们至少要有三个一个认识跟了解。第一个讲到在基督身体中人和人的关系，其实神最在乎的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一真实的一，在基督生命里面所带出来的一。第二个，所有的人际关系其实都只是今生的暂时的，为的是要成就神在永世里所给我们的命定。第三个，我们要在今生的这些的人际关系中，那么很重要的中心就是要来得着基督，然后也来供应基督。好，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在听这些课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列的经文其实是蛮多的，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讲义都印好，那么一面听我们一面写笔记，而且这些经文最好就先都已经读过了，那么这样子我们听课就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那另外在讲听跟说的时候，我们分别介绍了两篇各介绍的一篇文章，所以请大家也在小组聚会之前一定要用心的把它读过去。那我也相信当我们很认真的来读的时候，我们里面一定会受到很多的提醒甚至光照，我觉得对我们这一堂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底下我们就请于师母先从听的角度来跟我们谈，接下来我会接着从说话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先讲听。好，那我们在讲听的时候呢，所有的听也包括了读，因为尤其是现代的生活，我们因为听和读呢都是我们对外在的讯息的接收。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听对属灵生命的影响。听见的话呢，就像食物一样，会进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生命的质量，影响我们生命的成长。所以俗话说，吃什么像什么。那同样呢，听或者是读什么也会让我们像什么。那首先我们先在看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想到了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主耶稣用听道或听话和撒种两个结合在一起，然后让我们能明白说，我们听话的结果可以或者让所听见的话对我们一点益处也没有，或者让我们所听见的呢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那另外呢，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这边也有讲到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其实应该是你的弟兄如果犯罪的话呢，就 sin， 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听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其实我们听还是不听，其实就也有很多的这个带下来的结果也很不一样哈。所以通常我们在讲沟通的时候，常常都比较重视在我们怎么说，但是其实听才是在说以先就应该要学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沟通的技巧。那另外还有技能也可以哈。那当然听还有很多其他的重要性，我在这里就不能够一一的说，大家就举一反三。对，我们会不会听话，非常的决定我们跟人的关系，对吧？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在乎我们会不会听神的话，所以听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除了听会影响我们这个属灵对我们属灵生命的影响以外呢，听谁也很重要。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就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所以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他才会活。你听别的声音呢，是没有办法活的。你必须要听神儿子的声音，所以听谁也是很重要。对，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神在那个变化山上的时候，神特别在那里对这个三个门徒看见耶稣变相的这个景象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神也要我们来听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今天人与人在基督身体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沟通呢，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这些在今生短暂的关系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得着基督，好，我们也能够供应基督。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呢，我们盼望这个听对我们的生命带来的是一个正面的，是有营养的一个果效。所以在圣经中，你如果一列说一个 key word 这个 key sentence 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你会发现哇不得了，可能几百个都有哈，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神造我们有耳朵，要叫我们要听所当听的，尤其是要听神儿子的话。所以我在底下的时候呢，就给大家一个思考的问题哈，就说我日常听，包括读的读的我听的这个话呢，如果要分底下几个性质的话，你的比例是什么？好，那这个又分了三种哈，三大项。第一个呢，你从活人听的现场听的；第二个呢，从媒体，因为现在我们必须要接受我们现在的生活形式，对不对？在圣经的时候没有这个媒体，但是现在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接收的信息是从媒体来的，所以活人的现场听的，还有在媒体的从媒体上面，不管是文字、音频还是视频，还是这个各种的管道，还有其他，我不晓得你还能够想到什么。那在这些你听到的话来，你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我想希望大家能够停一下子，然后你思考一下，填上你的空白多少的比例，来看一看，我们审视一下哈，到底我们平常我们所听的信息到底是哪一类的。那第三个点呢，我想要讲的就是说，你听什么，你听谁，跟你听什么也都非常的重要，对不对？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还有第二个思考的问题。在我还没开始讲之前呢，我有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从这上面所听的，与信仰有关，与信仰无干，不管是从活人听的，还是从媒体上面来听的，在我所听的这些的话中，到底真理圣经的真理占了多少？让我跟神的关系增进的内容大概占多少的比例？让我跟人的关系更像耶稣的占多少比例？让我跟神的关系退步的 又占了多少的比例，对，让我对人产生负面思维。有一些东西我们一接到了以后，我们马上就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评断，被对哪一个人，我们可能马上就会有，尤其是先入为主哈。那我听的这些东西呢，是让我对人，尤其是在基督身体里面，今天我们的范围是在基督身体里面与人的关系，在这样子的范围里面，我对人产生负面的思维的，我占多少的比例，或是说我听了以后呢，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占多少的比例。好，那我想呢，听什么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要在乎，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成熟度呢，去分辨到底要听什么。所以呢，第三个问题呢，我想让大家回想一下，在过去我们这三个月里面，我们所听的对我有什么影响，包括所读的，好，让我积极往前的占多少的比例，让我情绪低落的占多少的比例，对不对？哪些人听了哪些话会让我情绪低落的，看到哪些的信息会让我 情绪低落的。那有一些呢，我听了以后我就会改变我的行动和决定的，我会改变的啊，所以这个听是非常有效力的，非常 powerful 的哈。我们听什么看什么，它就让我们做决定的。那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跟人的关系里面，它改听的跟这个看的呢，让我改变了我的行动和决定的，在你过去三个月里面占了多少的比例。那有时候呢，我们听在这过去三个月里面，可能我听了很多东西，但是我左耳进右耳出的这个可能也不少，那你占多少的比例？但是如果你这个比例很多的话呢，可能你就要评估一下，那我有没有必要听呢？啊，那啊，最后一个呢很重要啊，不要轻视它，就是说现在对我可能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呢，我积极的把它放在我心里面，会评估将来可能它有后续的果效，那这个占多少的比例？那可能是好的，可能是负面的，对不对呀？那不管怎么说，我想这些思考呢，都是让我们晓得我们会啊，这个听进去的东西会影响我们这个人，也会影响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最后一个非常的重要，就是啊，你怎么听？所以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同样在十三章，好，主耶稣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个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但是呢，有一些人他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对不对？所以呢，对于一些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或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在基督身体与人的关系能够达到神所要我们达到的，或是让我们可以得着基督的，让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因此而增加的，我想我们盼望我们不要耳朵发沉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所以呢，在我们听的时候，我们是要有所选择的。那在利未记第八章里面特别讲了，摩西把承接圣职之礼的那个羔羊羔啊，羊的那个血要抹在亚伦和他儿子的啊右耳垂上面啊。那同样的呢，在利未记是十四章，在有一些他们来想要来做洁净的人，因为他们不洁净哈，或者长了大麻风，他们要来有这个洁净的礼，祭司要取一些赎愆祭牲的血和油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面。所以我们这个耳朵呢是需要被洁净的，我们的耳朵也要能够被膏抹的，对不对？那耳朵所听见的东西，如果是被洁净的，而且还被膏抹、被油所膏抹的，你想想看，我们听见的东西对我们有带来何等大的益处，对我们整个属灵生命都会有很大的益处啊！即使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思考的问题哈，就是说我在平日与肢体们相处的时候，我如何来决定听好，或者包括读还是不听？ 这是一个复选题。来者不拒，听听无妨，或者我很容易受听到和看到的讯息的影响，或者对于收到讯息和交谈的来源会谨慎来挑选，或者接收讯息的时候会以是否有基督的生命为一个准绳，慎思明辨。这是在我们讲的如何听，要怎么听，第一件事情有所选择。那你的选择是怎么样？你选择的能力是怎么样？还有你选择是根据什么来选择啊？那第二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其实怎么听有很多的技巧，但是我只讲两个，一个就是我们有所选择，第二个呢就是积极的倾听，英文叫做 active listening。那为什么这个 active listening 或者积极的倾听在基督身体的这个人际关系里面这么重要呢？那因为表示我们对彼此的很重视，对不对？所以我很积极，很在乎，很专心的来倾听，而且听表示是一种扶持。大家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我们有人能够来倾听我们，他能听得懂我们，不管是像我们要读的那篇文章讲到你能够听得懂还没有说出来的话，哎呀，那个时候心里面真是觉得很得到扶持，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语言其实常常是有限，如果有一个人他很会听话又愿意听的话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肢体的关顾哈。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是为了在基督身体里面合而为一的长进。好，所以沟通是为了合一啊，为了往一的那个方向长进，不管是在夫妻，不管是同工，不管是我们平常与肢体们啊，这个亲是一个有一个非常非常神圣的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能够达到一，好，能够有一个那个 unity， 有一个 oneness。然后为什么 active listening 这么重要呢？第三件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没有 active listening， 所以我们并不知对于真相是不清楚的，很模糊的。所以你 active listening 呢，你可以认清真相，避免误解，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解决冲突，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在神的家里面呢，好的领袖必须是一个好的沟通者，而一个好的 communicator， 一个好的沟通者呢，一定是要先学会倾听。你不要先学会，总觉得你要学会去讲啊，那你先学会听。所以在下面一个思考的问题呢，大家也是复选，我们来查一下子啊，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啊？所以在这些思考问题你都做了以后呢，在小组里头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分享从我们以上这五个思考的问题及自己的回答，我在听啊，包括读这件事情上有何应该长进之处，而且呢，我应该如何向神来祷告，求神的帮助。也希望我们能够跟组员来分享，我们能够彼此造就，也互相提醒，互相扶持，互相带导。好，我把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要讲说的这一部分。有人做过统计，说圣经上关于生活上的教导最多的两个，一个就是关于言语，另外一个就是关于钱财或是钱财奉献。言语特别是注重在我们里面生命的情形，而钱财是指的我们对世界，对这个世界里面的态度。那我们在讲言语的时候，刚刚于师母已经讲了听的部分，那我现在来讲说话的部分啊。那我们在这里也预备了一篇文章，是黎陀森弟兄初心造就里面关于言语的这一篇，那希望大家好好读。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六章43节到45节，这是主耶稣特别告诉我们的啊，讲话跟生命是很有关系的。他说没有好树会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会结好果子，所以从树木就可以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到底是什么树啊。所以善的人就从他心里面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我们讲言语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提醒，因为口就是心的发表，就是生命的流露。从一个人所说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他生命的纯度和深度。其实听话也是这样啊，有人说只有喜欢听garbage 的人才会把 garbage 丢给他啊，就只有人会把垃圾丢到垃圾桶。所以如果我们平常所听的都是这些的话，表示我这个人，人家已经没有那样子的尊重我们，所以愿意随便的跟我们讲这些 gossip。所以保罗在提醒提摩太的时候，他特别提醒他，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圣徒的榜样。那大家可以注意到，他把言语放在第一个。你如果要叫别人不要看轻你年轻的话，你要在言语上，因为言语就是心跟生命的发表。好，所以底下我们讲的说，也包括的写，就是所有跟我们生命发表出来的东西有关的啊。那我分三个点来讲，第一个是什么不可以说，第二个是什么可以说，第三个是什么时候必须要说，什么时候必须不能说哈。那马可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从外面进来的不会污秽人啊，那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会 defile 啊，会把一个人弄脏了哈。那所以圣经上以弗所书保罗特别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啊，因为你出来就把别人玷污了啊。有的翻译是 corrupt word， 就是会把别人给坏掉了，给他摧毁了哈。那么圣经讲舌头讲言语最完整的一篇，就是在雅各书从第一章一直到后面哈，几乎整章都在讲。所以我们没有时间把整章读过去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在家都已经先读过了。那么你在这里仔细的看到他提到了很多关于舌头的重要和它影响的大小。那另外也提醒了好几个在话语上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的哈。那我想我们在讲言语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很高深的神学问题，但是它却是我们生命的发表，是一个基本的拳脚啊，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都在言语上会犯错，一定都犯错的啊。圣经上说，如果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子让我们在话语上能够被神好好用，以至于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和同工的关系不仅仅能够脱离因着话语在消极上带来的破坏带来的伤害反而变成借着言语我们能够成为祝福彼此造就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往前去。所以雅各书第三章非常非常重要，他特别提醒到一个泉源不可能发出两样又甜又苦的水。换句话说，从我们的讲话就知道我的生命的源头跟性质到底是什么只有在基督里我们的水是甜的，在我旧造里我出来的水就是苦的所以我们今天从我们的话就显明我们的生命，显明我们的心，这是主耶稣一再要提醒我们的哈。那当然从十三节开始，他讲到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底下又在把舌头的重要，话语的重要提出来了那这是我们底下要来简单的走过一下。那么我们刚刚从这个雅各书第三章，你自己去还可以找出可能更多的点哈。那么圣经上关于话语的教导，刚才说过是最多的一个生活的教导的主题之一。那么什么话不该说，你可以找到很多。那希望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那我们刚刚从雅各书第三章呢，你就看到在这里我至少提了七件事情哈例如说他说不要喜欢去做别人的师父，就是你喜欢去教导别人、教训别人、纠正别人那么这个雅各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人要受到更重的判断，因为你怎么样子去批判别人，神也怎么样子的来衡量我们哈。所以不要喜欢去好为人师，不要说大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不要夸张，不要把一件小事说得过度的宣扬它第三个讲到不要污秽基督的身体，因为他特别第六节说到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它能够污秽全身你会 defile 甚至 corrupt 这个基督身体的 purity 哈，把基督的身体那个该有的见证跟纯正给破坏了。第四个讲到不要去讲咒诅的话，不要去散发那些害死人的毒气啊，你的话一出来就叫别人碰到死亡，叫别人不舒服啊，叫别人受到的这个搅扰跟伤害。第五个讲到不要自夸。保罗曾经也提醒他自己啊，他一直的提醒自己啊，不可以夸口啊。有的时候我们的本性很容易就想要夸耀自己哈，那不要说自夸的话。那么第六个，那更重要的，他说不可以说谎啊。我想今天谎言啊，不光在世界上是太普遍了，今天在神家仇敌界的谎话，不知道造成了多少的问题啊。那个谎话不仅仅是没有讲真实的，它也包括了我们一口两舌啊，你对这个人就这样子讲，对那个人啊就另外的一种口气讲法啊，或是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就随口胡诌啊，随便就找一个理由啊，没有好好的去想，也没有把真实的讲出来，就随口就讲了啊。还有我们很多的讲话只是一个假设 assumption， 没有被证实过了。啊，我认为他怎么样，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们就把自己的认为就当作结论了，好，没有被证实，而且根本不是事实，我们也就假设了，就说了，这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它都是谎言，啊，或是我们讲夸张的话，我们暧昧不明的话，叫人误会的话，造成伤害的话，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的啊，要非常小心。所以我们办公室同工也都彼此非常大的提醒，我也希望在我们所有的应该是所有神的儿女们都应该的，那尤其我们今天在 SD 的这个训练里面，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嘴唇说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我们不说谎言。第七个，我们所有讲的话不能够来分裂基督的身体啊。那么雅各在这里讲到正面的话应该是和平的话啊，帮助人能够化解误会，化解伤害啊，化解不必要的对立，能够让人和平，而不是在这里带来的雅各提的这几件事，嫉妒啦，纷争啦，扰乱，偏见，假冒啊，或是各样的坏事，这些都是伤害基督身体的。好，第二个点，什么话是我们要说的，也是一样啊。圣经有太多太多的啊，真的巴不得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花功夫，或是整个小组一起花功夫啊，把圣经上关于话语的教导把它找出来啊。我相信发给全教会都是一个很好的祝福哈。在这里我特别列的《使徒行传》20章20节到32节，就光用这一段，保罗跟以弗所长老们的最后的劝勉的这一段话作为例子，那你就发现哪些话是该说的。例如说保罗非常强调，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凡是神的旨意，他也没有一样避讳不说。那么中间也包括了很多，他讲到所有能够证明神恩惠福音的，或是能够来传讲神国的道那这些都是他讲话的内容。那么他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他说他走了以后会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那这些豺狼身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起来说悖谬的话，目的是什么？为的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在神儿女们中间，在领袖团队或者在同工中间，有人讲话的目的让你感觉到他在诋毁一个人，他在攻击一个人，为的是要叫别人来跟从他，这样子的人你一定要小心。真实神的仆人，真正属灵的人，他所有的讲话是要化解所有不必要的误会和伤害在基督身体里面的那种谎言，不真实的，破坏性的而是在这里说造就人的好话不是讲甜言蜜语的好话，是指能够把人建造起来的是能够帮助人更爱主，更属灵的。所以如果这些人在这里讲的话是为了要攻击某个人，为了叫你为了抬高他自己，为了要叫弟兄姊妹去跟从他，这样子的人你们要小心保罗说这是凶暴的豺狼。那么圣经历史学者告诉我们，他这里讲的豺狼后来知道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中的一位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所以他说特别说要警醒要警醒， 所以保罗把他们交给神恩惠的道啊，然后知道神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建立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思考的问题哈，有心理学家做过一个统计，他说一个人平均一天讲的话加起来大概20页，20个 page， 所以你一个月大概可以讲出600页。等于3本书了哈，一本书算你200页好了，所以你一个月你讲的话累积起来3本书哈，那么你一年就讲了36本书，那么我们姑且就用你20岁到80岁这60年讲过的话把它记录起来，啊，圣经上说讲到我们将来在见主的时候，句句都要抄出来的哈，所以弄这个书啊，把它记录下来一点不为过，一点不夸张，因为神都记录了，所以。一生这60年讲过的话可以有200本书以上，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哈。那我就想问大家，你自己觉得你的图书馆可读性如何？如果把你的书归类的话，在你个人的这个图书馆中哪一类的书最多？是祷告的话呢，感恩的话呢，造就人的话呢，赞美神的话呢，传扬真理的话呢，还是埋怨、论断、谎言、嬉笑，或是毫无意义的话？啊，弟兄姊妹，你分类的话，哪一类的话是最多？不要以为这个问题很轻松，其实它会提醒我们，对我们所讲的话要更认真。好，所以属灵的前辈曾经提醒我们，我们的舌头要常常受割礼。就是要把肉体割掉哈，肉体情欲啊，这个随口乱说话的这种坏习惯啊，我们需要受割礼。那以赛亚书也让我们看见啊，以赛亚蒙召的时候，神用圣洁的炭火洁净他的舌头啊，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我就想借着这个句话让大家思考，分享一下你个人在话语上最需要神怜悯。或是最需要被对付的地方是什么？例如说常常讲谎言啊，或是常常讲批评论断的话，或是喜欢埋怨啊，或是一种嬉笑不合圣徒体统的话，那么想要改进的计划又是什么？包括自己或是家人和组员啊。那么现在讲第三个点，什么时候不该说话，什么时候一定要说。不该说话的时候，就所有不能够造就人啊，没有见证啊，不合圣徒体统，不能够荣耀主点点点，这种所有反面的情形你最好就不要说话。第二个，当你良心不安或是圣灵禁止我们说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喜欢继续说啊，甚至那种嬉笑啊，这个已经不是幽默了哈，那种过度的话，圣灵都已经说不要说了，我们还说，那个时候就是不该的哈，要跟主认罪的哈。那第三个，在那种非决定性的真理上，会制造基督身体分裂或是对立的这些话题啊，有一些话题真的是啊，不需要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啊，大家个人照着神啊的领受面前领受就好。但是你如果提出来，你发现会在基督身体里面造成分化甚至对立的这些话题，就不要提。我想我们过去这两年大家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已经很多了哈。那么第二大类就是说一定要说话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可以有机会为主做见证，好像使徒行传第四章啊，那你当这个这些祭司长、长老、官长不准使徒们在这里奉耶稣的名讲道的时候，他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他们就是要在这里见证基督啊，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二个，当我在这里说话是可以造就帮助人的时候，那就要顺服，要勇敢，要突破自己的个性，突破自己的自爱，突破自己的这种拘谨，要勇敢地把它讲出来。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我们刚读的，他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凡事是神的旨意，他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今天神家好好先生很多，但是敢勇敢的啊，为了帮助神儿女们，真的因为爱神儿女们而敢把神的道、把有益的、 把神的旨意讲出来的人，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样子的器皿。好，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也说，在基督里如果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怎么样。所以这都是我们该说话的时候，在基督里有劝勉，爱心有安慰，圣灵有交通，心中有慈悲怜悯，就要说出来，来建造教会。所以刚刚讲的不光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以出，他接着说，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大家注意到这个随时，换句话说，这个是要会判断的。在任何的场合，当我可以说出来上面那些造就人的话的时候，我就应该说，为了要叫听到的人得益处。好，所以在这里小组的讨论，我在这里出了两个题目，也希望大家好好的去讨论。那尤其第二个题目，要很谦卑很认真的给自己目前在话语上的属灵质量打个分。好，零到十分，十分是满分。好，看看你给你自己打几分，而且一定要定一个未来在三个月内你整个组要一起努力达到的目标。例如说你自己现在打的只有三分，那么你就希望至少三个月内我能够达到七分。所以要来就来真的，因为这个跟我的生命它是一个温度计，是我生命健康的指标，一定不能忽略它。所以请小组长负责跟进，在下一次我们大聚会里面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分享自己属灵长进的结果。好，那么在 结尾的时候，我就是讲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说到在基督身体中我们与人的关系，换句话说特别强调在基督身体中的人际关系，这是我们基督徒人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在乎在话语上我们怎么听，我们怎么说，因为它不仅仅决定了我们受什么影响，受谁的影响，它也决定了我们给人什么样子的影响。所以但愿我们在基督里面就好好珍惜神所量给我们的关系，我们一起在话语上有好好的操练，我们一起来追求基督，而且活出基督。那么我也特别要提到，就是我们除了在生命里面能够说造就人的话，其实这一切话语上的学习成长出发点其实都是因着基督的爱。我们愿意效法基督，能够在爱的里面彼此扶持，彼此成全，我们定义要成为彼此的祝福。所以哥罗西书提醒我们，爱心是联络全德的，而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么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在话语上真有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随便批评论断。同样的，当我们里面真有爱的时候，看见弟兄错了，我们就会在爱里面说诚实话，为了帮助他成长，帮助他从错误里面走出来。在我结束的时候，我拿两个人的祷告作为我今天的结束，一个是大卫的祷告，诗篇十九篇。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我们一个思想，从我口中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希望在神的面前蒙神悦纳。另外一个是以赛亚书第五十章，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耳朵是受教，舌头是说话，这个结合在一起，把一个受教者的舌头赐给我们，让我可以知道怎么样子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先学会听神的话，我们就学不好去为神说话，当然也包括了神借着人对我们说的话。所以这里也特别说到每一个早晨都来提醒，到了第五节还说是开通，要提醒开通我的耳朵，使我能听，使我能懂。所以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经历，而是每一个早晨每一天经常该有的祷告和学习。主耶稣啊，我们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言语真是何等的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会听的人，真的听得懂，听得准，听得明白别人在说什么，也听得懂你借着这些人对我们要说什么。 主啊，更是帮助我们这个人口中所出来的，真的就是我们生命和我们心的发表，让我们在乎所有从我口中出来的，不仅不污秽人，不伤害人，不败坏人，反而能够造就人，叫所有听见的人得着益处。祝福你的教会，更是祝福我们一起在你面前的学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大家一起加油。